第十八章。我们先一起来把列王记上十八章整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十八章整章的经文，一节起。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伏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招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招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1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1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 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装满清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第7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神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瞬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好，感谢神啊！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见神借着先知以利亚行了一个大神迹啊，和这个假神巴利的先知450名先知啊有一个对决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迹啊。这3年的干旱啊，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刑罚。以色列人啊，在亚哈王的这个带领下面背逆神，他们立巴利啊，甚至就是成为当时以色列的国教啊，他们就来敬拜这个假神巴利，在这个亚哈王的带领下，所以神就刑罚以色列人啊，3年干旱，3年没有下雨。现在3年过后呢，神就让以利亚去见亚哈王啊，神就决定要降雨在这地上。 那么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呢，在这个邪恶的亚哈王家里啊，有一个家宰，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们家的一个管家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哎，所以这其实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思想，就是说这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一直在服侍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啊，而这个非常邪恶的王呢，他也许可这个非常敬畏神的这个俄巴底啊，成为他最信任最亲近的人啊，最信任。因为当天下大旱的时候啊，我们也会看见这个亚哈王也是到处去找水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他是一个凡事亲力亲为的一个王啊，好像很勤勉的样子。他作为一个王，他自己都到处去找水源，然后找到一点点水呢，他就说赶紧给那个牲畜啊留下一点点水，免得牲畜都死了啊。然后呢，他就跟这个俄巴底两个人就亲自去到处找水，所以他非常信任俄巴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关系。这个王是非常邪恶抵挡神，但是这个家宰啊，就家里的宰相或者说家里的大管家，他却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哎，但是这个亚哈王又非常信任他。这个让我们想起圣经中还有谁是这样啊？你像约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约瑟所服侍的这个法老王，那显然是背逆神抵挡神的人。哎，但是呢，法老却非常信任约瑟啊。其实包括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手下，其实也是这样啊。所以呢，这可以让我们看见啊，就是神既使用像先知以利亚这样，就是跟这个王完全是黑白分明、善恶分明，然后他一见到亚哈王就当面的斥责，而且非常严厉的斥责，就是你跟你的父家导致以色列民遭遇这样的一个干旱，遭遇这样的一个灾难，就当着王的面就责备他，这也是神所使用的先知。那么神也使用像俄巴底这样的人，哎，来成为这个王非常信任的一个好管家，哎，神也使用这样的人。所以这非常也值得我们来思想，就是说这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位置，其实都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使命。你说神托付给以利亚，当然是让以利亚行一个大神迹了，去打败这个巴利的先知，结果最后以色列众民全部服服下来，口称耶和华是神啊，这是神使用以利亚。那么神也使用俄巴底呢，就长时间的去保护那些被追杀的耶和华的先知一百名啊，哎，这也是神使用这个俄巴底。好，那么经文一开始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两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他们相遇了。以利亚也遇到了这个俄巴底。那么以利亚呢，就让这个俄巴底去告诉亚哈王，说亚哈王可以到这里来找到他，因为亚哈王三年时间到处去找以利亚，到处找以利亚啊，因为他认为是这个以利亚导致这个天不降雨啊。那么结果三年之后，以利亚突然出现了，然后让俄巴底去告诉亚哈王。那么俄巴底就说，那个意思看上去，就是我如果去告诉亚哈王，你又不在，那我不就是报出假信吗？那个王肯定要把我杀死啊！所以这个俄巴底也是非常精明，也可以说非常聪明的人啊。那么以利亚就向他许诺，那我不会不见的，不会消失的。后来果然他就是这样啊。那么就跟亚哈相见，然后他就跟亚哈见了以利亚的面，就责备以利亚，他说是不是就是你啊，导致我们这个以色列全地干旱三年呐、啊？是不是你？结果以利亚呢，却是针锋相对。我们要知道以利亚所面对的是一个王啊，而这个王的妻子是到处在追杀像以利亚这样的人，而且也可以说他们到处在追不要说追杀吧，就是到处想抓捕这个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认为以利亚是罪魁祸首，然后以利亚也说了，只有他开口求天才降雨啊，所以他现在出现了以后呢，以利亚不仅没有丝毫的胆怯啊，以利亚甚至就当面责备这个亚哈王啊，定他的罪 不仅定他的罪，连他父亲的罪都定了，啊，这个胆子是很大的，不仅责备他，连他父亲都责备啊，就是你们这一家人，你父亲跟你啊，导致我们以色列啊遭遇这样的一个灾害，因为你们啊离弃神，背逆神哈、啊。后来以利亚跟亚哈就说，他要跟这个敬拜巴利的这些假先知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对决，就在这个加密山上。那么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非常细致的描写，就怎样以利亚与这个假神的巴利的先知对决。那么包括那个献祭的祭物啊，牛犊啊，都是让巴利的先知先挑的啊，然后呢全部都准备好，就是让他们去求他们所敬拜的假神巴利啊，看是能不能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个祭物给烧掉。结果他们怎么求啊，从早上一直求到中午，甚至一直到傍晚了啊，他们又是跳啊，又是拿刀砍刀剑伤自己啊，就是那些你会看见一些民间信仰啊，你会看见一些异教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好像表达他们对他们所崇拜的那个假神偶像的那种啊所谓的虔诚吧。那么巴利的先知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他们就是那么长的时间这样，但是确实一点这个回应都没有。然后呢以利亚就嘲笑他们，当然了不仅仅是嘲笑这些先知啊，也就是嘲笑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假神啊巴利啊。结果以利亚呢也是同样的，就把这个祭物牛犊切成块放在这个柴上面，但是他提出一个更高的挑战，他居然在这个柴上面浇水啊，浇很多很多的水，这个就是加大难度了，是不是？这个你本来就没有火，你不能去点火，你要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东西烧着，但是呢一旦居然还要在这上面去浇水，也这就是提高那个难度。哎，结果他一祷告，果然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啊，就是以色列的所信靠独一真神哈、啊、就从天上降下火来，就是不仅把祭物柴啊包括祭坛全部烧毁啊，甚至连这个沟里面的水都烧干了，所以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火啊，一定是从神那里降下一个非常带着神的能力的火。那么显然这巴利的先知就彻底的失败，以色列人就服就口称耶和华是神。那么以利亚呢就大大的得胜，当然了神是大大的得荣耀。然后以利亚就下令就杀死那450名巴利的先知。我们如果看经文，我们看到事实上是450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是那个亚舍拉，也是一个假神的先知，总共加在一起是850名。但是呢从经文来看呢，应该是去到山顶的就是那450名巴利的先知跟以利亚在山顶对决，那400名亚舍拉的先知呢应该是没有上到山顶，所以最后被处决的呢就是那个450名巴利的先知啊。那么就是神大大的得胜啊，那么以利亚呢就开始祷告啊，就是求神降下雨来。那么我们也看见以利亚是让他的那个仆人7次去看啊有没有这个要下雨的这个迹象。那么就是前面几次看都完全没有，一直到第7次啊，他这个小仆人看见就是远方从海边有一朵很小的云彩要过来了，哎，结果以利亚就非常有信心，后来果然你看上去很小那一点点云彩吧，但是顷刻之间就降下雨来啊，所以以色列地的这个干旱啊就得到这个雨水的浇灌了，干旱就结束了。那么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里面有2个人其实都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就是以利亚，那当然我们是非常清楚啊，神大大的使用他行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迹啊，就是一个上帝的先知打败45个 这个假神啊、对不起，450个这个假神巴利的先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迹啊。以利亚毫无疑问是被上帝使用，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个默默无闻的俄巴底啊，他也是被上帝使用的。然后圣经一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极其敬畏神的人啊，他是非常敬畏神的一个人，这个俄巴底啊，甚是敬畏耶和华。第三节哈、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他对神的敬畏，其实是啊、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们有相同之处啊，他们都是被神所使用的啊，都是敬畏神的人，那么呢也都忠实于神的托付。为什么说他们是啊？那么我们先看啊，当然了，神怎样来使用以利亚我们都非常清楚了。那么神使用这个俄巴底呢，就是神借着俄巴底去保护了100个神的先知啊，保护了100个神的先知，全部藏在洞里面，50个藏在一个洞。然后这个俄巴底就拿着饼和水一直去供养他们，这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这个耶洗别到处去追杀耶和华的先知啊，然后当时还天下大旱，所以在那个时候要养活150个人是很难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食物，很多很多的水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还要躲过这个耶洗别的追杀，这是很难。那谁能做到呢？俄巴底可以做到啊，因为他有很高的权力，他是这个王的这个家里的大管家啊，所以他可以做，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啊，所以他也是被神所使用来保护神的先知。而且俄巴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或者就是神的仆人啊，他也是被神所使用，他跟以利亚是一样的。那么他们都忠实于神的托付，以利亚当然是忠实于神的托付了，所以他非常的勇敢啊，他当着亚哈王他就指责亚哈王的罪，非常的勇敢。那么俄巴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勇敢的啊，他在的这个亚哈王和这个王后耶洗别的可以说眼皮底下，他就藏着这100个耶和华的先知啊啊，所以他也是非常非常勇敢，非常非常有勇气的人，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啊，不是片刻，而且是很长的时间。他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呢？啊，他其实也是非常有趣，也非常忠实于神对他的托付。然后呢，两个人都守在自己神所让他们所在的位置，啊，神让这个以利亚去到那个溪水边被乌鸦养活，以利亚就去了。啊，神让以利亚去到这个寡妇那里，外邦寡妇那里，以利亚就去了。然后以利亚到那个外邦寡妇那里一待了多久呢？待了3年，3年可以说都是默默无闻的。啊，就是当然呢，圣经记载他让那个寡妇的儿子啊从死里复活，但是除此之外，3年之内以利亚可以都是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他，但是以利亚就老老实实就一直待在那里。然后这个俄巴底呢，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我们想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却要去服侍一个背逆神的王，他心里一定也是有很多很多难受的地方，是不是？哎，但是他一直也就守在这个位置上面，一直守在这个位置上，因为神要借着他来去保护那100个神的先知。所以这两个人他们有相似的地方，以利亚上帝让他去哪就去哪啊，去到溪水边让乌鸦养活他，他就去溪水边，去寡妇那去寡妇那，去见王他就去见王，见王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但是他就去了。那么俄巴底也是神让他一直在这个亚哈王的手下去做亚哈王的仆人宰相，哎，他就一直在那里，他就去做一个，他是一个极其敬畏神的人，但是他却为一个背逆神的人服务，但是他就在这个位置上，所以都是守住神要他们所在的位置。我们接下来就看两人的不同之处，当然有很多了。首先就是使命不同啊，一个是以利亚要行一个大神迹，让以色列人全部 至少是口服了，口里说出来服了啊，就是耶和华是真神，一个伟大的神迹哈，打败这个巴黎的先知，这是神给以利亚的使命。那么神给俄巴底的使命呢，就是默默无闻的啊，在敌人的这个怎么说啊，敌人的心脏去保护神的先知，就像那个，就可以说像是间谍潜伏在敌人那里，但是去保护啊这个神的先知，这也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两个人使命不同，经历不同。那么以利亚的经历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就是困苦的时刻，比如说靠乌鸦去养活呀，靠寡妇去养活。寡妇虽然是神给他每天啊这个油和面都不短缺，但是也是仅仅够这个口粮而已啊。那么毕竟就是以利亚也是处于一种逃难或者是躲藏的状态啊，三年之久。那么当然了，当这三年过后呢，以利亚就是起来大大的行一个神迹，就大大的得荣耀啊，以色列众人全部看见，大大荣耀。这就是以利亚的经历。但是这个俄巴底的经历呢，虽然他没有像以利亚那样吃那么多的苦啊，他毕竟是一个宰相嘛，那应该还是家里很富足嘛，但是他的经历呢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就是一直是在王的手下，还要去保护神的先知啊，而王后在追杀神的先知，也不容易。这是这个俄巴底的经历。那么两人面对亚哈王的态度呢，也截然的不同。那么以利亚对亚哈王呢，见面就是责备，严厉的责备啊，不仅责备王，连王的父亲都责备了啊，定罪啊，就是定他们的罪。而那个俄巴底呢，却一直在服侍王，王很信任他啊，所以神对他两个人的保守也不一样啊，神对这两个人都有保守，对以利亚当然是有保守了，借着乌鸦，借着寡妇啊，也赐给他能力，让他能够行神迹。那么神也让这个俄巴底，哎，他有足够的资源，他也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足够的办法和手段啊，去保护神的一百个先知。那么有些解经家呀，对这一百个先知的评价很不好。啊，有些解经者对这一百个先知的评价很不好，觉得他们在整章经文当中，这一百个人什么作用都没有体现，啊，甚至说这一百个人是饭桶，啊，真有解经家这样写，哎呀，我看了我是很生气的，我是非常生气的，我说不知道谁给他这样的话，这样的胆量能够这样去说这一百个神的仆人，但这一百个神的仆人。也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也是没有，虽然他们可能什么都没做，他也是上帝中心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在整章经文当中，我们不要只看到一个哇非常光辉非常伟大的以利亚，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俄巴底，我们还要看到那个一直躲在这个黑暗山洞里躲了那么多长时间的耶和华的先知，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他们只要出去说我来敬拜假神巴利，他们就不用躲了呀，对不对？他们就不用藏了呀，他们甚至就可以回家团聚了呀，他们也没有啊。他们也是就像以前在中国大陆很多一些基督徒去坐牢也是这样的呀，他们只要放弃信仰，他们也不用坐牢啊。那么这一百个先知，他们也是为主站住了，没有向巴利屈膝啊。所以不要说他们是饭桶，他们不是饭桶，他们是信心的见证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哪怕我们在教会当中，你不要看到有些人在讲台上夸夸其谈啊，有些人去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我就是坐到那里什么都没有做，你就是坐到那里什么都没有做，你也是上帝中心的见证人，大家知道吗？就你是以利亚，你是俄巴底，你或者你这几年时间你就在那别人给你送吃送喝，但是别人给你送吃送喝，你也是信心的见证人啊，你也是信心的见证人啊。这是以利亚俄巴底哈，他们的不同哈。我们也顺便谈到那一百个看上去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作为的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他们也是被上帝所纪念的 啊，他们也是神勇敢的信心的见证人，见证了神的名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利亚和俄巴底他个性是截然不同啊。以利亚这个时候他当然是个性非常的张扬啊，非常的这种很强硬的个性吧啊。而这个俄巴底呢，个性是非常的温柔。俄巴底一见到以利亚都称以利亚是主啊啊。他要知道以利亚是一个逃犯，对不对？以利亚是一个逃犯，而他是一个宰相啊，他是应该是以利亚很惧怕他的，他却没有啊。他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知道以利亚是被神所兴起的先知啊，所以他非常尊重以利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俄巴底这个人性格是非常的温和啊，所以呢神也让他放在那个位置上，让他去服侍亚哈王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比这两个人呢？我会看见这两个人截然的不同啊，他们神给他们的使命不同，他们的个性不同，他们个人的恩赐都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是被上帝所使用的。神使用不同的人，赐给不同的恩赐，完成不同的使命，他们都是神的仆人哈。好，我们再看以利亚和巴利先知的对决。那么首先呢，以利亚在跟巴利先知对决之前呢，他先斥责了以色列人啊，他斥责以色列人为什么心慈二义啊，就是显然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是又拜这个假神巴利，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呢好像又在敬畏耶和华啊，好像是两边他们都在当中摇摆啊。我们经常，我不知道，我是经常看到，我相信弟兄姊妹也看到，你在路上开车，你会看到有些车后面贴着各种宗教信仰的标记啊，什么十字架呀，什么这个新月旗呀，什么各种宗教信仰的标记全部贴在他车后面啊，然后就好像表示他啊，他尊重所有的信仰啊。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他们看上去又敬拜这个巴利，看上去呢好像又敬畏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但是以利亚就斥责他们，就是你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决断啊，不能再这样心慈而已了。那么以利亚呢就教导他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啊，那么你只能敬拜一个独一的真神。那现在呢就要显明到底谁是独一的真神啊，这个显明的标记就是到底哪一个神是真正有大能啊，有能力啊，你要显明出来，以色列人你就要做一个选择了。那么以色列人听到以利亚的责备呢，他们都不说话啊，没有一个回应的。好，那么以利亚他就设下这样啊，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嘛，可以说就是挑战了，就跟巴利先知就对决啊，就是他们一起向神来献祭，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就是烧灭这个祭坛的祭物啊和这些柴呀、全部烧灭。那么谁祷告他们的神能够降下火来，那这个神就是真神啊，就是这样啊。我们经文当中也都看到了，巴利的先知他们是就是竭尽所能啊，去求他们所敬拜的假神巴利，但是完全没有反应，但是完全没有反应。这个时候其实有些人就会说啊，就是哎呀，我以前在家乡啊，我以前在我们当地的地方啊，我们看见有人他们这种民间信仰吧，好像真的是很灵啊，好像真的是你有果效啊，就很多人可能他们可能真的是亲眼所见啊，真的是亲眼所见，就是有一些这些民间信仰，他们像巴利的先知这个样子，用一些仪式啊，用一些自虐的方法来向神表达虔诚，然后果然好像他们所求的东西被应验。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在以利亚和巴利先知那个情况下，为什么这种现象就没有出现呢？因为那是独一的真神在征战啊，独一的真神在那里去与假神偶像去征战。那假神偶像当然都已经有邪灵的，对不对？有邪灵啊，有魔鬼，他们当然那个时候全部都逃跑了嘛，全部都逃跑了。 但是呢，那种邪灵魔鬼呢，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这种活动呢？有，有这样的活动。所以，并不是说这种那些一些民间信仰啊，一些这个异教啊，好像他们的这种敬拜啊，或者自残啊什么的。有些可能你会看到他们可能好像真的是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他们依然是出于那邪灵，出于魔鬼不是出于独一的真神。那么在那个时候，当然了，就是独一的真神以色列以神不是以利亚以神的名去斥责这些魔鬼假神和偶像，那他们当然就已经无所作为了，或者都已经逃跑了。按圣经的话说，魔鬼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逃跑。那么以利亚呢就嘲笑那些巴利的先知，就是你们这个样子你们的这个巴利是不是睡觉了呀？是不是在迷路了呀？或者什么？那么有些学者就说，他这个话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挖苦嘲笑的成分在里面，甚至让我们今天的话说，好像就。可能有些不太文明的一些表达了，就是以利亚这个时候就说非常非常难听的话就是去嘲笑这个巴利的先知，其实就是嘲笑这个假神巴利。那么以利亚他看到这些假神巴利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吧，那以利亚开始祷告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他加大了难度，他还要往他这边这个柴和祭物上浇水浇很多水祷告，但是很快得到神的回应，从天上降下回来，全部烧掉，连这个沟渠里的水都烧干了。所以显然就证明以利亚所祷告所求告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么以色列人这时候就伏伏下来，口称耶和华是神。然后我们也都看到了以利亚就要求人就下令把那个450名巴利的先知全部都处决。在这接下来呢，以利亚就求雨他求雨他是什么呢？他在41节，以利亚这样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饭，因为有多雨的声音，就是以利亚听见下雨的声音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下雨，但是他听见下大雨的声音，就是多雨的声音，他听见。我们常常说信心是看见，是不是？信心是看见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靠着信心我们看到了。但是在以利亚这，他是听到，他事先就听到了其实这也是信心他的信心，所以他非常有信心，他就听到下雨，还没有下雨，但他听到了下雨的声音。然后呢，他把他这种信心呢传递出去他首先让那个亚哈就说，你现在就可以放心去吃饭了因为就要下雨了让亚哈也要相信这件事情。我们后来也看见，当天边有一点点迹象，有一点点小云彩的时候，这个以利亚让亚哈你就下山走，免得等下下雨这个路冲坏了你走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信心呢就去传递出去，去告诉别人。当然他也把他的信心传递给那个仆人，他让仆人出去去看这种迹象嘛。仆人看了前面看了好几遍都没有任何迹象，结果他说你还要看，你要相信，你还要看，看到什么时候？看到第七次传递信心。最后他也当然也持守信心他又听见下雨的声音，他又让仆人去看，结果仆人看了那么多次什么下雨的迹象都没有看到，那以利亚呢并没有灰心，并没有失望，他还是持守他这个信心。他说你再去看，一直看到了第七次那个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就像个小手掌那么大的云，就是这么一点小手掌大的云，那以利亚的就信。他说你现在让王赶紧走，因为要下大雨了，这个雨大到一个程度可能连下山的路都要冲坏了下山路冲坏你王走不了。他的信心就大到这个程度，所以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信心像个芥菜种那么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山从这里移到那里。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信心就有点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云彩，而且他还没有看，他仆人看见嘛，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云彩，他就说这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雨啊，所以他持守住他的信心。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和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啊，这几个问题其实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哈、啊，都结合在一起。啊，我只是把它分开列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讨论亚哈王面对三年的饥荒和大卫面对三年饥荒的方法和态度有什么不同。啊，那么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有三年的饥荒，亚哈做王的时候也有三年的饥荒，但是两个人对待饥荒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大卫面对饥荒的时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1章，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当今基督徒的心慈二义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当时以利亚斥责当时的以色列人心慈二义嘛，你们又敬拜巴利又敬拜耶和华。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心慈二义呢？如果有，在哪些方面体现？那我们今天的假神巴利啊是谁，或者有哪些是我们的心中的假神和巴利？那么第三个就是经文中哪一处画面啊你最深的触动啊，就是这个今天的经文有很多的画面感，就是以利亚跟这个俄巴底见面，以利亚跟亚哈见面，以利亚在山上跟这个先知巴黎的先知对决，好像像一个电影一样啊，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就哪一个画面触动你最深啊？为什么？那么四，今天可以看到带来属灵信仰复兴的云彩吗？啊，今天有没有那一小片，看不看到那一小片云彩会给这个干旱的大地啊带来这个祝福的雨水啊？有没有这样的？如果有，哎，哪些是这个一小片这个云彩？好，对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一起来围在一起，一起分享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是第一题，讨论亚哈面对三年饥荒，见列王记上18章5节，和大卫面对三年饥荒的方法态度，见撒母耳记下21章1节，有何不同，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亚哈和大卫他们面对三年的饥荒，他们的方法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大卫的做法在撒母耳记下21章1节说到，大卫是去求问神，那么神也告诉他为何有这样的饥荒。那么我们从大卫他求问神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源。亚哈他面对三年的饥荒，他的方法在列王记上18章记载，他是去寻找青草，试图救活牲畜来解决饥荒的问题。大卫求问神，亚哈找青草。那么这就是表明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亚哈他是认为这个饥荒是与神，灾荒是与神无关的，他是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是以人为本的。而大卫则是信神和神的话，他向神来求问，寻求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他后来向神认罪悔改，他是以神为本的。所以一个是人本的，一个是神本的。我们也看到亚哈他不信神和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因为在三年饥荒之前，三年的干旱之前，神就借着先知以利亚已经宣告了将会有干旱，不降雨也不降露。那么亚哈仍然不相信神和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他的心意是与神隔绝的。那么我们看见说，非常奇怪的是，尽管神真正的降下了旱灾和饥荒，显明了他是真神，但是亚哈王仍然不信，他甚至于指控以利亚导致了灾荒的发生。所以我们看见他有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思想观念， 不信神的人，他的心思意念都是以自己的思想为他固执的一个根本，他的自高之势拦阻他认识神，接受神的话语，他是与神隔绝的。所以我们看见亚哈他到处寻找青草，可能他在他心里非常的自以为意，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勤勉的王，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顽梗悖逆抵挡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说，有什么样的头就会有什么样的民众，有什么样的王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这个亚哈的父亲就是那样一个顽梗的王，所以带领人民也越来越更加的不敬畏神。一个王如果得罪神，也会很容易把他的人民带到黑暗中，导致神的惹动神更大的愤怒。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对于亚哈王和大卫王面对灾荒的这个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我们可以把其中二者的区别不同讲得非常的好，分享得头头是道。但是当我们自己人生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会真正的像大卫那样先求问神，还是像亚哈那样试图自己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总是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照着基督的方式来连于神吗？来到神面前吗？寻求神吗？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个，是因为我们有弟兄分享到，当自己以前读书的时候，曾经有段时间自己的奖学金没有批下来，那么就想尽办法去试图解决问题，后来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解决，后来就有弟兄就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不尝试去祷告呢？后来自己去祷告，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真正的祷告其实是信心的一个真正的证明。我们是否去祷告，表明我们是否真的信神，信神垂听祷告，信神成就我们的所求。那么祷告会也往往是一个教会属灵光景的一个最好的测试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教会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同心合一的祷告能够产生奇妙的果效。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神往往是给我们选择，并不是用各样的方式来强迫我们，但是我们若是寻求神，求告他，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从他得着拯救，也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更能够来信靠跟从他。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当今基督徒的心持二意体现在哪些方面？今天的假神巴利有哪些？我们分享到说，今天很明显的，我们心持二意，就如同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说的，我们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又服侍神，又服侍金钱。当今的价值观对于脚踏两条船是非常认同的，总是认为不仅要有 Plan A， 还要有一个 Plan B， 一个备选方案。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在神之外有 Plan B 的时候，这就是心持二意了。还有人期望说，在今生做财主，死后做拉撒路，两手抓，事实上神是不会认同的。钱如果成为我们的安慰，那么神就不再是我们的安慰了，我们就有祸了。因为耶稣基督说，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安慰，并不是富足本身的问题，而是富足的人很容易就以钱以富足为自己的安慰，依靠金钱。那么我们也分享到，鲁豫他曾经采访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管理者，那么当他鲁豫问到说，金钱对你来说，财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么回答是，财富对我说意味着安慰，就如同回答了耶稣基督所说的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就是当我们以钱为我们的安慰的时候，我们有钱，我们想到钱，我们心里是踏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走在错误的路上了。那么后来我们也分享到说，事实上很多的事情上面都会成为我们的安慰，不是仅仅是金钱，比如说我们的健康，我们想尽办法要让自己身体健康。耶稣基督说，我们不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 所以这一切并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但是往往我们认为有了健康我们就得了安慰，还有的时候我们以我们的文化背景，以我们的知识储备，以我们的政治立场为我们的安慰，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的依靠，这一切都是不单单信靠神，而是在神之外还抓住别的作为我们的依靠，这一切都是我们心持二意的巴力。今天我们的假神和巴力。第三题，经文中哪一处画面触动你最深，为什么？我们有分享到说，当神的火焚烧在这个湿的柴上的时候，彰显了神的能力，那么这一幕画面触动最深，因为是一共倒了三次的水，而水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倒了三次的水把柴完全的湿透了，而神的全知全能信实就体现在连这样湿透的水湿透了的柴都烧干了，烧掉了，而且连水都烧干了。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一幕是非常让人触动深刻的，就是俄巴底这个孤独的仆人。以利亚虽然认为自己是孤独的，服侍神只有他一个先知，但是俄巴底更是孤独的。他很渴望得到以利亚的认可，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如何敬畏神，隐藏了100个先知，供应水和饼给他们。但是后来以利亚说到的时候，仍然说，拜耶和华的先知只有他一个，他不记得或者忽略了俄巴底说的还有100个。所以我们看见说俄巴底他默默的忠心的去服侍神，为着神的缘故去供应100个藏在洞中的先知，他甚至于得不到以利亚的认可。当他有的时候短缺的时候，可能甚至于得不到这100位先知的认可。所以我们看见他仍然忠心的在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和当做的事。所以这个给我们的触动很深。我们服侍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做神让我们所做的，并不需要去获得人的认可。那么这是触动很深的画面，就是一个卑微的孤独的忠心的俄巴底。还有就是当以利亚取笑450个巴利的先知的时候，这一幕让自己触动很深，因为以利亚隐姓埋名了3年之久，那么这个时候他终于与巴利的先知对决，用这样的非常激烈的方式一吐他的怨气。那么这是让自己触动很深的。还有一个触动很深的地方，就是以利亚对众民说到我这里来，于是众民到他那里去，于是他就重修倒他的祭坛，并且他去取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以利亚与这些450个巴利的先知对决的时候，他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操作，而是仍然尊主为大，敬畏神，按着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该做的事情，就是重修倒塌的祭坛，来用12块石头代表12个支派来做当做的一切事，按着规矩而行。那么我们也看见，也有让我们触动很深的，就是当火从上面来烧灭了祭牲的时候，就让自己想到，当亚伯拉罕劈开牲畜献祭的时候，后来亚伯拉罕睡着了，有惊人的大黑暗落下来，神自己从其中从劈开的牲畜中间经过，来坚立了他所立的约。那么火从上面下来烧灭了这一切的祭物。所以我们看见必须是火从上面而来，否则人在地上做任何的事都不会有任何的果效，产生任何的作用和改变。所以最终我们看见，不论如何，人所做的都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只有神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他是我们信心的起点，也是赐下信心的那一位，他也是我们信心的成全者和终点。所以最终是神的信实成就并且保守我们的信心到底。 我们这是我们分享到的第三题，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火是从上面来的，一切荣耀都是归给神的。第四题，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带来属灵信仰复兴的云彩吗？云彩是打引号的，是一个记号，复兴的一个记号。我们分享到说，有人我们有姐妹在手机上看到一个题目，说美国将迎来很大的属灵复兴。后来自己就很好奇，点开看，看到的证据就是说，最近的圣经销量有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圣经的 App 下载量增加了，这就是在手机上看到的这个题目，说美国将迎来很大的属灵复兴的一个征兆。那么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在很早的时候6点多钟就在星巴克看到有5个年轻人他们在查经。之所以知道他在查经，是因为他们看的不是圣经 App， 而是桌上是堆着圣经的。他们还分享到自己偶然听到他们在彼此分享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表明这5个年轻人是的确在讨论和查考圣经。那么年轻人对信神的话语是如此的认真，在上班前或者上学前去查经，让我们看到属灵复兴的一个希望。因为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说，年轻人一旦高中毕业离开父母了，就不再去教会了，但是神仍然在各个角落，在各个地方保守并且扶持那真正寻求神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地上的一切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唯有神让我成为我们的安慰。就是我们看见这些属灵复兴的征兆的时候，我们心里大得安慰。我们看见说，但以理的3个朋友，他们的信心之大，不是因为他们是多么有勇气，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有第四位好像神子在火中与他们同行。所以我们还记得圣经里面，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当门徒问主什么时候是复兴以色列的国，主的回答说，这个日子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降临下来，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要来为主的救恩做见证，来传扬神的福音。所以我们看见说，真正复兴的云彩是无论在哪里有人信福音悔改归向神，那么那里神就赐下复兴。所以我们无论今天的年轻人去不去教会，那么我们知道，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那么神就必赐下复兴。这就是悔改，就是复兴的云彩。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